今天讲到可能有一点感冒之音，但是也越发有磁性，愿主帮助我不要因为有一点感冒而影响所传的信息，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。我们现在要读一段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。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我们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四节。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我们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四节，在新约圣经的78面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各位把十三、十四节同声的读一次，请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在这个思想圣诞意义的节气里面，求主恩待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落入像世俗的人一样仅仅在那里过圣诞节，而不知道圣诞的意义是什么。让我们接着您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深入的明白你的真理，想到您在2000年前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，你的意义是什么，而我们今天所负的责任是什么。主啊，愿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把一切的思虑烦恼或重担凭着信心卸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，让我们的心得着释放，让我们的灵得着安静，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真道。愿主恩待你的仆人，他虽然有一点点的感冒，但是主啊，你大能的手扶持，让在我的软弱的身上显出神的刚强，你的能力，你的保守和眷顾。在今天早晨的聚会当中，因着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工作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地感受您的同在，都深深地领悟您的真道，使我们在主面前丰满地有领受，让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把耶稣基督丰满地活出来。你的公义，你的慈爱，你的能力，你的圣洁借着我们表明出来，好是至高之处使您得着荣耀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你所喜悦的儿女们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今天诗班的弟兄姐妹献了圣诞的诗歌，我们也刚才唱了两首的圣诞歌曲。圣诞的诗歌非常的多，但是有一首最古老的圣诞诗歌是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，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，那是2000年前的一首圣诞诗，是最古旧的也是最初的。下个礼拜天我们的诗班要献一首长的圣诞诗，差不多要用20到30分钟来唱一首奇妙的夜。可是今天我们要思想一首圣诞诗歌是最短的，只有两句话。还记得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首圣诞诗歌的歌词吗？那里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那一首古老的圣诞歌词。那个歌曲我们不知道了，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曲子唱出来的，但是我们只知道感谢上帝把这个歌词写了出来，让我们可以思想，可以传颂。首先我要讲这个赞美诗歌的背景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唱出来的，是什么样的人唱出来的。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，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，伯利恒啊是犹太的一座小城，在七百多年以前就已经有先知预言过，说弥赛亚耶稣基督要降生在这个城里面。虽然事情过了七个世纪，恐怕人都忘记了，但是神没有忘记这一件事，说有一天的晚上，在黑夜里，在伯利恒城的郊野地方，有一群的人是牧羊人，他们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怕有人把他们的羊伤害了、偷走了，或者是野兽来吞吃了，所以他们按着更次轮班的看守他们的羊。那你知道，到了半夜的时候，天那么黑，夜那么深，那么静的时候，忽然间有天使站在他们的旁边呢，他们大吃一惊。不但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呢，而且从天上有大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黑暗里忽然发生那么大的光，所以他们就甚惧怕，不但惧怕，而且甚是惧怕。正当他们害怕的时候，有一位天使向他们报信息了，就说了，他说你们不要害怕，我现在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呀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，伯利恒城又称为大卫的城，因为以色列一位有名的君王大卫是伯利恒城人，是在那里生的，所以伯利恒是他的家乡。他说在大卫的城里面，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那么你们可以去看看所成就的事，你们去看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一个记号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躺在马槽里面，那个就是记号，你们看见那个就是，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孩子生了用布包起来放在一个马槽里面，对不对？孩子还没出生以前，早早就预备好了小衣服、小鞋子、小枕头、小袜子、小床铺。但是他说，这一个孩子是用布包起来，没有床铺的，是放在一个马吃草的槽里面。你们看，这就是记号了。这是唱了一首诗歌的那个情况。等到这位天使把这个信息报完了之后，那你说有一大堆的天兵到了，就同着那天使一起唱起诗歌来了。那一首诗歌的歌词就是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上帝所喜悦的人。那个声音一定很美妙，那个歌词更是有意义。我们刚才唱的113首那一首诗歌，我们刚才唱的就是这个背景写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天使歌唱在高天，美妙的歌声遍草原，四周的山岭发回声，响应天使欢乐音。这首诗歌的灵感就是从那个背景里面所写出来的，所想出来的。天使一歌唱啊，声音遍满草原，连那个山岭都发回声，跟它一起合起来啊，声音美妙无比。那我们晓得这个背景， 晓得说这是一个大喜信息报完之后所唱的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是神差遣他的天使天君来唱的。这个诗歌不但声音美妙，那里面的意义更是宝贝，因为让他们看见说上帝的大爱何等宝贝，拿一个记号就是表明神的爱。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他因为爱人的缘故，自己成为一个婴孩。这一位婴孩，这一位神，因着人为人的缘故，他取了一个人的形象。这一位婴孩，因为他为人要成为富足，所以他自己成为了贫穷。这一位婴孩，他被放在一个马槽里面，放在一个旅馆的马槽里面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近他的。他成了贫穷，谦卑的成为人，因为爱人的缘故，在他身上有这样的记号。那么这个诗歌的内容究竟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来思想这个诗歌的内容。第一句话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在至高之处，各位，至高是多少高啊？至高有多高？最高，不能再高了，就是至高，对不对？大，不能再大了，就是至大。上，不能至上的，就是至上。至高之处，我想是比我们现在这个云层看见的更高。至高之处比我们现在卫星去探测星星的那个高度还高。至高之处，我读到那里都想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那里所记载的。他说有一个人，我认识他，他被提到多高啊？提到三层天。他说在那个地方，他听见天上隐秘的言语，非常奥秘的话，是说都不可以说出来的。我想那个地方可能已经到了至高之处了，能够听见神隐秘的言语。那个地方又称为快乐的乐园，那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所记载的。为什么那个地方称为乐园呢？为什么那个地方有隐秘的言语呢？因为有一位至高者在那个地方。好像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的一样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提到那位被升到至高之处的神，你还记得吗？那里说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下面一句话说，上帝将他升为怎么样啊？升为至高，而且是他的名要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无论是天上的，是地上的，是地底下的，无不向他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的名为主。有一位升到至高之处的，有一位曾经在至高之处听到隐秘的言语的。哎呀，感谢主，圣经一次再次的说，这里有一位至高者，在至高的地方掌管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。所以他说在至高之处，那个荣耀要归给神。这就说明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。他来到目的要做什么呢？为的是要使至高之处的神，那一位至高者得到荣耀。因为在至高之处的神得不到荣耀，所以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要到世界上来做成这一件事。为什么至高之处的神要得着荣耀？是谁要归荣耀给他呢？谁能够荣耀他呢？他所造的人来荣耀他。 因为圣经上明明说，他说我所造的人就是为着我的荣耀而造的，唯独人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唯独人能够归荣耀给神。神造人的那个目的就是为这一个造的，因此圣经上说，上帝造人的时候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神的形象是什么形象？荣耀的形象，不是指那个外面的形式，乃是指着神里面的内涵来说的。那一位神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是慈爱的神，他是信实的神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，神的目的要叫他所造的人有他形象的内涵的形象的人，把那一位至高之处的神在地上活出来。人看见神所造的神所造的那个人，照他形象造的，哇，把他的荣耀活出来，在至高之处的神就真的得到荣耀了。神造人的那个目的，那就真实达到了。很可惜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人犯罪的缘故，人离弃了神，人失去了神的荣耀的形象，所以结果人就不能够照着神所造的那个目的来活出来，所以至高之处的神就得不到荣耀。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世上的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不但不能够荣耀神呢，反而使至高之处的神受到了羞辱。因此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生在伯利恒马槽里的那一位，他成为救主，他成为主基督。救主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人既然落在罪恶之中，落在罪恶的捆绑之中，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怎么办呢？他要把我们救出来，然后他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基督，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我们这个人就能够活出荣耀，神的荣耀来，活出神的形象来，能够归荣耀于神，能够再达到神造人的那个目的。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，只有两个人在人类的历史上，一个是首先的亚当，一个是末后的亚当。首先的亚当把人带到罪里面，带到死里面，末后的亚当基督把人带到生命里面，又回复到神当初造人的那一种原来的计划里面。所以他说，在至高之处啊，荣耀要归给神。他来做的一件大事，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使地上的人能够再荣耀上帝。 OK， 第二呢，第二句话是什么？第二句话说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在至高之处的荣耀了，在地上呢，人有平安。什么有平安呢？他所喜悦的人有平安。在这句话里面点出了我们人活在世上一个最高的需要，最基本的需要，也是最要紧的需要，是什么呢？平安。我们中国人很懂得这个，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写很大两个字，什么？平安。平安，中国人说平安就是福，最大的福是什么？平安。能够享受到平安呢，真是一种福气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平安，桌上摆了很好的美食，吃不下去，没有胃口。一个人如果不能享受平安，你一家之上，一乡里面 满箱很好的衣服，穿起来没有意思，不想穿，心里没有平安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有美好的汽车，高级的汽车，心里没有平安，不想开，开也危险哦，心绪不宁会撞车哦。一个人有很住在高级的住宅区内，有很好的房屋，心里没有平安，住的没有味道。一个人有很好的床铺，很舒适，里面的空调也很好，没有平安，睡不着觉，没有意思。平安呢，只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一个需要，有吃没有吃，穿好穿坏，是贫穷是丰富，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平安，那是福气，那是福气。所以主上帝的话很宝贝的，他说地上人要享平安。你看主耶稣基督快要跟他的门徒分别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要往前面走，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要交在外邦人手里。他跟他的门徒们说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啊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呢，也不要胆怯。主看透人的心，知道他的门徒们心里惊慌，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平安。所以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这个平安跟世界上所得的平安不一样，这世界上虽然有苦难有战争，但是你们在我里面可以享受平安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啊？他向门徒显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他说愿你们平安。哦，上帝的话真绝，真宝贝，真是点出来叫我们看见说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人到哪里去找平安呢？人到哪里去买平安呢？人在哪里看得见平安呢？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人世间人都在想平安？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有平安？你有没有感觉到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平安？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整个的这个国与国之间在享受平安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平安呢，人最需要的最基本最大那个需要就是没有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人跟神的关系不对。什么原因呢？罪使人不平安。什么时候罪进到人一个人的心中，那个人不可能有平安。罪进到一个家庭里面，那个家不可能有平安。最近到社会里面，整个社会就翻腾啊，没有平安的时候。最能够破坏人内心的平安，最能够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那一个关系，所以人就站在跟神为仇敌的一个立场上。人和神为敌，你怎么样可能有平安？两军在对视要准备打仗的时候，你看有平安吗？不可能有平安。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来了，他的救恩，他是要把我们救出来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，使我们脱离罪，使我们的心被罪被他的宝血所洗净，以至于连罪的痕迹都没有，那时候真想平安。所以人跟神之间和好以后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钉死，因着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人与神和好。当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，他所享受的第一件事什么平安呢？赦罪的平安。 哦，不止一次，我跟朋友们慕道朋友谈话，领他们信主，或者是我自己信主以后的第一件事享受到的，哎呀，主啊，从来没有感觉到我的心里那么轻松过，那个罪担脱下来放下来，主赦免我们罪的那一种感受，洗净我们心的那一种感受，哎呀，真是舒适，真是平安，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样那么平安，享受到赦罪的平安。什么时候我们有罪，那心里不可能平安。一个信主的人是如此，一个没有信主人是如此，连基督徒也是这样。基督徒什么已经信主得到赦罪的平安，可是什么时候有一次我们在落在罪中的时候，你是照样的，你不可能有平安。圣经上形容啊，好像那个海里面翻腾滚出可耻的泡沫和淤泥巴来，一直在那里涌，就是那一个罪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涌上来，一直涌上来，一直难过，我们想要压制它，它就要跑出来，那一种不平安的光景，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说，上帝啊，我得罪了你，上帝啊，求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们，再一次得到平安，从神那里得到真实的平安。可能我们说的话，可能我们做的事，没有人晓得，但是神晓得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，一个人如果他不肯清楚地把他的罪对付，他不可能得到平安。因此世界上今天许多的人在他的心理上，在他的生理方面不正常的情况之下生活挣扎痛苦，因为那个罪在他心里面一直涌上来，使他不平安。昨天我看书看到一个故事，讲到说在一次战争的时候，在欧战的时候，一个英国的兵啊跳进到一个德国的战壕里面，德国士兵的战壕里面杀死了三个德国兵。他刚刚杀完的时候，哎，他的上士跑进来那个战壕里面，看见他这么勇敢，哇，大大的夸奖他，说你真勇敢，奖励他，要奖赏他，要报成上司给他奖励。可是哪里知道事后啊，这一个兵啊身上浑身发抖，脸发青，后来他哑巴不能说话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。后来一查清楚，原来这一个英国兵跳进那个德国兵的战壕里面，壕沟里面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三个德国兵受伤了，没有办法抵抗他，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就过去把他们三个都杀死了。所以照着国际法，一个受伤的兵啊是不该把他打死的。哦，他为了邀功，为了有这个称赞，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事。等当上面要奖励他的时候，说这一个人真勇敢，要颁奖给他的时候，他成了哑巴，他心里难过，那一件事情就一直在他心里面冒出来涌出来，看见那三个兵丁受伤倒在那里的时候，他过去怎样把他们三个杀死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里面有一个诡诈的意念要遮盖他的罪，他怎么说，那这样好了，反正你上司也没看到你，只有你自己晓得，那你就不说就好了，你不说没有人知道，所以他就成了哑巴，就表示一辈子不再说话。你看见罪是这样的可怕，罪能够使人的不但使人的心灵不健全，罪也能够使人的身体不健全。今天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在生理上在心理上不健全，罪破坏了我们的健康， 罪破坏了我们的心灵，罪破坏了我们的家庭，破坏了整个的社会。也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，他是要我使我们在他面前重享平安。耶稣来了被人拒绝，耶稣来了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圣经上说，在地上只有神所喜悦的那些人才能够得到平安。他没有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所有在地上的人，他没有这样说。他说在地上平安归给什么人呢？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什么人是神所喜悦的呢？我们看见主耶稣活在世上，有几次天父自己开口给他做见证。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受洗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，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天上有大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个认识神，照神的旨意活在世上的人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然后我们再看看两个例子，在同一章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我们刚才看的新约圣经78面，从25节开始念起，25节读到32节。这里说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设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神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我们再看一个地方，同一章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我们从36节读到第38节。这里说，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正当那时，她进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。 OK， 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人，很稀少的两个人，在那个时候很不容易得到的两个人，一位老先生，还有一位呢老太太，他们两位亲自看见基督。这一位叫做老西面的老先生呢，他受圣灵的感动，他说，我在没有去世之前呢，我的眼睛要亲自看到神所设立的基督这位救主的降生。他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等啊，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说，时候到了，你到圣殿去可以看见。他一去正好遇见把孩子耶稣基督要照着摩西的律法献给神的时候，他看见了，他就把婴孩耶稣抱过来，在那里说，上帝啊，现在您可以释放我安然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我的眼亲自看见你所设立的基督，我在这里所盼望的所等候的这一位我已经看见了，我离开这个世界可以安然了。你看他说这话的时候，那心里面的那一种喜悦，那一种的感受，不知道他等候多久了， 还是感谢主。圣经上说，那有信心的人等候神是必不至于羞愧啊，他有一天等着了。这是一位蒙神喜悦的人。各位，西面在那里等候耶稣基督，他道成肉身成为救主，他亲眼见到。你我今天等候的是什么呢？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要降临。圣经上很清楚地说了，主耶稣怎么样上天升天去，他还要再来。他第一次是做世人的救主，要拯救人，第二次他要设立他的国度。那时候真实这位平安的君王要以公义和公平掌管宇宙，掌管世界。我们在这等候，凭着信心呢，已经多久了？主耶稣复活升天将近2000年了。我们等候，可能有人等不及了，可能有人说灰心了，可能有人说主不来了。好像西面等了多久，7个世纪过去了，西面还有信心在等候。而且他说，我相信在我没有离开世界之前，我要亲眼看见基督。结果他也没等到，等到了。还有一位老姊妹名叫亚拿的，她多大年纪了？84岁了。她结婚以后同丈夫住了多少年呢？7年。那时候很年轻啊、哦，她丈夫已经去世，她就寡居，现在已经84岁了。哦，照人看来，这位老姊妹很可怜呐、啊，结婚仅仅7年之久就寡居了，丈夫不在了。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，她一个人可能又孤单，年纪又老迈，可能身上又有疼痛了。还是感谢主，她在那里有信心。他也看见了上帝所设立的救恩，亲眼看见耶稣。他那里说他在殿里侍奉神啊，他不离开圣殿，进食祷告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他一点没有消极，他一点没有抱怨，他一点没有难过，直到他有一天看见主耶稣基督。看见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下面就说，他就向一切盼望等候耶稣的人，向他们传讲基督的救恩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哦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活在一个等候的时候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在末后的一些日子里面，到处充满了战争、苦难、不平安的事。但是我们有信心等候主，我们有信心等候主的再来，我们也凭信心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因此在这个过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接着圣灵上帝的道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跟世界上的一般人过圣诞节一样。世界上人在这过啊，怎么过啊？吃圣诞大餐，跳圣诞大舞，喝圣诞大酒，送圣诞大礼，对不对？就是吃啊，喝啊，玩啊，乐。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那样的过圣诞，太可惜了。那真是在至高之处不能荣耀神呢，神得不到荣耀。这是一些做买卖的人、做生意的人趁机会要赚钱，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他趁机会要放纵情欲啊。那我们可不能，我们应该像老西面，像那一位老姊妹亚拿，存着信心敬醒的心等候上帝，而且传扬他的救恩呢、啊。救恩。昨天我看报纸，那是说在纽泽西州有一个人就向一群孩子们说，他说，孩子们啊，你们不是在每年等候圣诞节那个圣诞老人给你们送东西来吗？他说，圣诞老人早已经死了，那个第4世纪的那一个装圣诞老人早就死了。 而你们的父母亲告诉你们说，每年到了 Christmas Eve 十二点子夜的时候，有圣诞老人从烟囱里面下来要给你们送礼物，那是骗你们的事儿啊。哇，这个事情说出来怎么样啊？哦，那一个村庄的那一个小城的人呢，翻腾啊，他们的父母亲说，岂有此理，你怎么说圣诞老人死了？他们报警，他们告到检察官那里去，要他判断这件事，他们大发脾气，就因为这个人说了真话。历代的父母亲都在撒谎，这个人说了真话，他们去告诉检察官要判这个人的罪。检察官说，哎呀，朋友们呢，你们不要小题大做了，这是小事儿啊。好了好了，我给你们查了，全国美国失踪人口里面呢，没有圣诞老人，所以圣诞老人还在。你看，所以今天许许多的人过圣诞，不晓得救主耶稣，他们只晓得一件事，晓得什么？圣诞老人，抱着孩子去跟圣诞老人照相啊，啊，盼望圣诞老人来给他们送礼物啊，因为不晓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、啊，用圣诞老人代替了基督，你看可惜不可惜啊？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哎呀，基督来了，他所带给我们的礼物，基督降生在谁的心中，谁接受耶稣基督，可以享受那极大的平安。耶稣基督来了，所带给我们的是极大的礼物。他圣经上说，如果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他还有什么留下不给我们呢？这一位基督来到我们的心中，作为平安的王。这位基督有一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第二次再来，他真实成为和平的君王。你还记得以赛亚在预言，这一位要降生的，他的名称为什么？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，还有呢？和平的君王。只是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这世界不和平？因为和平的君王还没有做王。我看到一个历史上的事实，这样写说，在1939年一个圣诞的夜里，在德国跟法国的那个边境上面，那时候美军跟德军打仗非常的厉害，争夺战，争取据点，好多人的血流在那里，好多人的尸体倒在那里。到了半夜发生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到了半夜，忽然那个教堂的钟声响了，当当当，然后播出来那个美妙的圣乐呀、啊，唱出美妙的圣诞诗歌，说圣善夜平安夜，唱出来。这时候那个枪炮的声音忽然止住了，那些在战壕里面的人呢、啊，德军也好，美军也好，他们跟着那个唱起诗歌来，圣善夜平安夜，唱起来了。不但唱着，他们根本忘记了是战场呢，从战壕里面走出来了，这边走向那边，那边走向这边，那两边的死敌，刚才打仗的，他们彼此握手，呼道：“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， Merry Christmas。”彼此拥抱，完全忘记了他们是敌人呢、啊。哎呀，感谢主，真的，什么时候以耶稣基督真是做和平的君王，人类的仇恨就消失。有一天耶稣要来，和平的君要来，他要真是做王，以公平和公义治理这宇宙的时候，就再没有这样不平安的事，罪恶完全除尽。愿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慕道朋友，我盼望你在这个圣诞节，如果你是一位慕道朋友，你要过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圣诞节。什么？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来为当年诞生在马槽里面的那一位，你愿意敞开你的心门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你诞生在我的心中， 成为我的救主，做我的生命，让我在地上过荣耀的生活，使至高之处的神能够从我得到荣耀。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，今天上帝借着话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像西面那样，让我们像亚拿那样，在这个不平安的世界，我们因着在基督里，我们还能够享受平安。